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是大寒，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大寒就是24个节气当中最后一个
啊，
就是过完大寒就是春天了，
立春。
对的对的，
嗯。
然后我这几天就一直在就是感受这个节气，因为就小寒、大寒还有腊八这几个节气其实都是更加去强调要往内收，
嗯，
和就是去藏的，就是说冬藏嘛，
嗯，
就是把你的精气神都往里面收收好的那种感觉。我就在家就熬那个腊八粥，
嗯，
腊八粥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补料的，什么红枣啊，什么豆子呀，然后一些就是桂圆啊，就是那种都是比较补然后容易上火的。
嗯，
其实这个是放在以前的人，就是没有空调然后很自然的环境下，你到冬天真的人，然后你的脾胃也是真的很好，你能消化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现在人啊，拿我自己举例子，就是我其实是脾胃很弱的，然后中焦不大通的，那这种情况其实我吃腊八粥就是不太消化的。
那你还要吃？
所以我就把这个腊八粥里面原来那些大家经常用的配料拿掉了几味，什么桂圆啊之类的我就没放，
嗯，
然后我就加了百合和那个陈皮
啊，
就是更加通气一点，然后会降一点心火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去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做了自己的那个腊八粥，
嗯，
然后发完那个我就拍了张照，我就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为我自己而骄傲，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其实在生活方面不太擅长的人，然后去探索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发了那个我们听友群，然后很多那个听友其实就是他们其实是比较懂的，就是很多人就一眼看出来
对
这个是什么，嗯，然后旁边的我有一些配料什么陈皮啊百合呀，啊，他们都能说出来的，
嗯嗯，
然后就我就说请叫我过日子博主
啊，
哦，其实就是在鼓励我自己就是多踏踏实实过点日子，
嗯
啊，完了之后呢，包括我今天出门啊，我还在看关于节气的书，然后其实每一个节气它都会在那个周易就是易经上面对应一个卦的，
嗯，
小寒那个卦我当时看到印象挺深刻的，我觉得讲给你听你应该就是很喜欢，因为小寒呢它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小寒比大寒还要冷，
嗯，
然后小寒那个时候呢它就是春天前的严寒，有一种就是黎明前的黑暗，然后躁动和欲望力量都囤积着等待喷薄而出的感觉，
嗯，
它有点像是青少年时期创业阶段累积的折腾的过程，
嗯嗯，
然后它那个卦对应的叫做水雷尊卦，就它有一个另外那个中间那个字其实是也念囤的，
嗯，
就是北方的那个就囤积的囤去掉那个口字
啊，
然后但是它我去查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读尊卦的，就是应该叫水雷尊卦，然后这个卦呢叫做动乎险中然后大亨震，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表达说这个是属于在创业用创业的眼光去看待你的人生，反映的是人类早期那种改变生活的环境的那种艰苦的感觉，
嗯，
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在万物出生阶段阳气微弱，但是其实你是生命力很强的，但你又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好，或者说动能不足也好，所以你是处于在那个土壤阶段，
嗯，
然后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就是动乎险中的意思就是你一边的情况下是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中去动的，但是呢你又是很大亨正，就是美好的，然后是合乎规律和时节的，就是你在未来你会遇到很充沛的雨水和很蓬勃的生长的那种感觉，
嗯，
表现的是一种就是不畏困难积极进取的感觉，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哦，你寇肯定喜欢，
这是我的卦，
对，这个是你的卦，就是属于那种虽然现在目前条件看起来不是很成熟，但是你是在默默准备的，
嗯，
它可能面上看起来是冬天，然后你没有很大的在外面走动，但是其实你是在内里给自己囤积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就蛮好的，
嗯嗯，这个是什么时候，是在大寒之前，
大寒之前在小寒，
大概是如果按照时间来算的话是什么时候？因为今天是1月20号是大寒嘛，对吧？
元旦前后。
哦 ，OK，
嗯
，OK，
就是小寒，然后过了就大寒，大寒之后就春天。
哦，
嗯，大寒那个卦呢，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就出门了，然后我就讲不了了。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搜，就是大寒对应什么卦，可以去看看。
OK，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听说。
对的，对的。嗯、然后其实我最近有听不同的朋友在。跟我讲他们在看周易，所以我就也有一点兴趣，我才来看这个事情的。
嗯，
你最近冬天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新鲜的或者好玩的事儿吗？因为我先说我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主打一个不想上班不想出门，然后没做什么事儿，但是很累、然后有一次我去看一个中医，那个中医就跟我说类似于什么不用太努力了，冬天就是应该多睡觉，
就把整个能量给收回来的这个阶段。
对， 对，
对， 对吧，
就是动物冬眠。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完这个话我就非常的安心舒服、嗯、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还会有一点自责，觉得说我怎么能不好好努力呢，然后结果我到今年、
嗯、
我已经非常的理直气壮可以跟大家说我最近就啥都不想干。
嗯，我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我有个朋友给我发一个视频，他就是一个美国人跟一个法国人的对话、
嗯、
然后类似对于法国人来说美国人其实是很卷的嘛，
嗯，
然后呢那个法国人就是一个 employer， 然后就等于他 hire 了这个法国人，
嗯，
他就跟这法国人说，他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合同是怎么样的，然后法国人就开始问了，他说嗯，你的这个假期只有15天，这个意思是说八月之外还有15天吗？因为欧洲人很多就是夏天是不工作的嘛，然后那个美国人他说不是哦，就是你全年是15天个工作日的假期哦，但是我八月是不工作的诶。然后后来他又说什么，又讲到每不同的这个条款，就其实两个地方对于人生的你应该松紧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的那个默认 default 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然后讲到后面这个视频的 ending 就是、嗯、美国人听完法国人所有的条款就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去找一个再找一个法国公司吧
同化了，
就把对方给同化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是没有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空间说你现在就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放松，然后你把那个皮筋给散掉。
哦，
对的，因为在这在一些文化里面它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说可能对欧洲人7月份8月份他就是要休假的，为什么不可以休假呢？谁说了1年12个月都要工作的？
我还真不知道7、8月份就应该休假这件事儿。
很多欧洲的公司他们是有大的summer holiday 的、
oh.
对，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奢侈品公司啊，然后他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的公司也是会放 summer holiday 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司应该在年底放假，因为年底24个节气里面就是冬眠。
嗯，中国传统的公司吧可能不会管你这些事情咱就是说不要过于理想化
给就是怎么说呢、给管理者的一个建议，弘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践行一下冬藏这个事情。
人家说你还小寒呢，你小寒的时候你还要蓄势待发呢。
啊，那我可以在家蓄势待发呀。
那你在蓄势在家蓄势待发你跟我 employer 没关系啊，我管你呢。
哎，这个
对吧，这个事儿说下去就是死循环了啊。我最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悟，但是我最近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事儿吧，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都全都听过一遍了然后每一个听到的朋友都觉得就是各有各的反应，大家可以听听看看看你们会怎么想这个事情。
嗯，我都没有听过完整的故事。
对，因为其实上次我第一次跟他们讲的时候，丸子那一次讲是因为跟 Steve 夫妇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另外的朋友，丸子那天晚到了，所以他没有听到故事的全貌，
我错过了最最完整的那个 part。
对、嗯、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一月份初是比较忙的，因为当时公司有很多事情嘛、嗯、就是也没有办法放松下来去顾及别的东西。
嗯，
然后呢12月底我好像是在 Bumble 上有 match 一个男的，但其实我对那个男的印象是非常之模糊的。
嗯，
因为你人在忙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不会去跟别人聊一些就是进行 small talk 的，
对，
你根本就不 care。 而且就是大家在网上遇到的人你就是这个几率本来就蛮低的，所以你个人的这个 priority 不会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个男的一开始就想约我出去，然后当时我就、嗯、我说我没有空，我说我最近特别忙，然后后来当时这个对话就结束了。直到大概 上周吗还是上上周，应该是上上周，他跑出来约我了，然后他说啊、哦、那你最近忙好了吗，他说可以出来吃个饭啊，见一面啊什么的，我说哦好啊，但是我当时说好的时候，我仍然对他是没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是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
嗯，
但是那天我就确实是没什么事情，
嗯，
然后他说哦那好啊，那吃就吃吧，
嗯，
后来我就去了。然后那天我们就约在淮海路的一家店，然后当时他也是订了一个吧台，然后这个吧台呢他先到了，他订了晚上的8点钟，
嗯，
然后他就往那一坐，我迟到了，然后我就晃晃悠悠我就进去了。其实我当时一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呀大事不妙，因为那个吧台很高，就是你老远你能看到他那个腿很短，
就是悬空的，
就悬空的人很矮然后我当时走过去，我就跟他打招呼，就瞎聊聊嘛。其实那天我也不知道要干啥，我就是反正没事那就聊聊天呗。然后就聊，大概聊了10分钟。
嗯，
这男的就开始了。
嗯，
他说，他就开始靠我非常近，然后说，哟，我觉得你这下巴挺好的呀，这下巴得30万吧？
哈？
啊、嗯。他就开始讲这事儿，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们在之前没有在聊，
我们上一个对话可能是在聊他的工作，
那他这样子问不是很，
所以这个人他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说我现在就要把目的给你丢到桌上了，
不是呀、啊？那你聊这个事情其实挺，我觉得挺冒犯的吧，就是
哦，你还没听到冒犯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不尊重人了吧，
你还没听到不尊重人的部分呢然后
我就是一个边界如此之高的人，
然后他说你的这个下巴挺好的，然后看上去得30万吧，然后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下巴自己的，然后后来他开始就说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他说哦那你这个鼻子呢，
不是，然后他就开始讲他什么运动嘛，然后他说、
嗯、
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这个运动的夹克来、
嗯、
然后这运动夹克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我平时踢足球打篮球什么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但是吧我不能老打，因为我有点腰椎间盘突出、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腰啊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知道其实女生听到这个地方你非常清楚对方是来干嘛的，
他什么，就是我想知道他那个表情是什么样的，
非常油腻的，色眯眯的，
好恶心、啊、
超恶心，
超级恶心，
然后但这个人当时就点燃，就他就是个大傻叉你知道吗然后我在10分钟内发现他是个傻叉之后那天我可能确实是闲的没事干，然后我就问他，我就
你开始人间观察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哥们儿，今天我不会跟你怎么着的，我说我们来聊聊天吧，
嗯，
然后那哥们儿顿时就泄气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就说那聊什么呢？然后我就说随便聊啊，你不是爱运动吗？你说说你运动。他说我告诉你，滑雪这个事儿我特别擅长。那天你看到了他微信的头像吗？
嗯、
就是一个在初级到最下面站都站不稳的一张照片。
嗯 嗯, 嗯，
然后。我说那你讲讲你怎么滑，
尼寇心想这可撞到我的专业上来了，
他说我都不需要别人教，我不用请教练，我这个人最厉害的就是胆子大，然后呢我第一次滑的时候直接就上高级道了，然后咻就下来了
他以为是滑滑梯吗，
他跟我说咻就下来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还冲浪，冲浪我觉得也是个很简单的运动，冲浪嘛不就是，他说我2次我就能上浪了，
嗯，
我说那你是自己抓浪吗，你还是有人帮你推浪，他连这个问题都没听懂
啊、
嗯，然后就开始在那各种装逼，然后装到后来他就开始讲说
他是觉得窄的女生是不会滑雪也不会冲浪，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人，就是他反映了特别标准的自以为是的在外烈焰的中年的有小有成就背景不错的男人，油腻男人的
典型
面相，
就是他其实是事业上面是有小有成就的，
我不知道
他有给你秀吗，就是
他有秀
企图证明吗，对吧、
哦、他说哎你知道我这种背景的人，我说你什么背景他说我是从山东济南考过来的，考到上海某非常厉害的学府，
嗯，
然后本科加研究生念了哲学系，然后念完了之后就去了一家顶级的券商，然后在这个
等一下 在这个一句话里面短短冒犯了山东济南
顶级学府、
顶级学府、
顶级券商、
哲学系
啊、
券商、
券商四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但凡大家跟这几个 tag 沾边的人都不会太舒服的。
对的对的。然后他就开始讲，
但不能怪我们，你们要找就是也得找那个男的。
对，然后他就开始说，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讲，我说那你觉得你人生的兴趣是什么呢？然后他说兴趣我很会赚钱的。
嗯，
他说你知道吗，以前我上哲学，我在哲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自己研究股票。
太精彩了，我 miss 掉这一段，真的还好你今天再给我讲一
遍。他说我就开始研究股票，那个时候那个市场是多么的兴奋啊，每天早上睁开眼，一个涨停板一个涨停板一个涨停板。他说你就看着你的银行账户在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
几几年啊？
他这个可能是我想应该是一二一三年、
嗯、
因为他最后进入这个行业是2015-2016年，确实是这个行业很好的时候。
嗯， 嗯，
对。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形容，他说在这个行业最好的时候每天都是涨停板，那个人是相当兴奋的呀。
嗯，
然后与此同时他还要去澳门做什么七七八八的事情。
嗯，
然后说完了之后他就开始讲，哎，然后他就说隔壁文学系的女孩那是多漂亮啊，你每天给他们说两个股票然后他能赚到钱他就特别开心，然后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好过分呐、啊！
超级恶心，
好恶心。
对的，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当时想甩他一巴掌了，但是后来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女生还是要理智，因为女生在生理上你是要懂得保护自己的。
嗯、
如果男生要对你动手，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千万不要置气上头。
我跟你说，不会有很多女生听到这句话，就是第一反应是甩他一巴掌的。我觉得我可能就，但我可能会选择泼一杯酒来。就反正是很生气的。
对的，我当时听到这儿，我其实想甩他一巴掌了。但是后来第一个是我觉得不跟人上情绪上头，不跟男生情绪上头，这个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当时有点好奇，就是你这人还能傻叉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嗯嗯。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说，他说哎呀，后来进了这个行业之后就更加蓬勃了。
嗯。
然后呢他说世界上我觉得啊，小女孩就是没有什么是拿钱搞不定的，原话。
好夸张，好可怕呀，
超级可怕。然后后来他就说像你吧，他说那种20岁的女孩可能一个比较初级的东西就能搞定，他说像你吧我估计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他这么就是当面跟你说，
当面跟我说，
好冒犯，好过分、啊、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冒犯的程度了。其实到这个时候我真的，为什么我坐那儿听，我真的是想听听这人到底你后面还有些什么东西、
哎、他可能以为你就是在等他出嫁，你知道吗？
对的，我觉得他觉得我听进去了，所以
他
非常，
他可能以为你在期待他出的那个价格。
不是不是价格，就是他觉得他讲的这一套我就是我掰硬了，
他以为他唬住你了。
对的。
然后就比如说就是哇你真的很厉害。
对的，他其实是在期待我那个崇拜的眼神。
所以他是得意的吗？
他是得意的，他说的时候他是得意的。然后到后面他就开始讲，他说后面还讲了些什么东西啊？哦，他还讲，如果你想要出去的话，这个很简单的。你像这种西班牙嘛，反正你花50万，最后很快就到手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后面还讲了好多东西。哦，他说，我就问他了，我说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我其实问的是英文。他说啊。就是我觉得我也蛮讨厌的，人家跑出来就找点烈焰，然后我问他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估计他也烦死了。我说你有爱过谁吗？
然后呢？
后来他说，
我觉得你也蛮冒犯的。
后来他说你不要觉得我这个人是很理性的，我是很感性的。
嗯、
他说我的情感是很丰富的。
嗯、
他说我上一个女朋友是在疫情的最后一年。我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一起多久？我先问他。
嗯、
他说在一起半年。
嗯、
我说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说20岁。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20岁。
他就给我第一个回答说20岁，小姑娘。
嗯。
然后我说，那你我觉得这应该是你很喜欢的人的样子啊，对吧？
嗯。嗯，
他说但是这个东西啊，年纪轻的呢有年纪轻的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样很好吗？因为你看啊，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眼里是放着光的，他说你眼里有光，
想打你的光。
但是20岁的人你跟他说话，他眼神是木的，他听不懂你讲什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你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
对，然后他说我没有，他说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 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我的 rule of thumb。 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时间除了给你
rule of thumb
啊，他这是我说的、嗯、然后说他我说那你这个时间除了给你自己你还给谁呢？
嗯，
他说我说你给你家人吗？他说给啊，我一年回去一次呢。
好多呀。
然后就是你一个人就匮乏到这个程度，就是你在 dating app 上约女生出来，你把自己所有所谓的成就丢出去，结果问到你真正情感层面的东西，你如此的苍白跟匮乏。我你把时间给家人吗？嗯，我一年回去一次，就你都不知道你应该在哪个环节说这个人是一傻叉，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他好，就是他的我整一套都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
对的，就是这种人，就是完全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知道吧？
就不能理解，我怎么理解呢？不理解。
我当时看他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其实我心里是非常，就是我又想扇他一巴掌，但是我又想说，我靠，居然让我遇到了一个如此大的傻叉。然后我当时还想着，那我播客不是有素材了吗？
你说今天又给我送素材来了，
这还不是一般的傻叉，这是极品大傻叉。然后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正好从伦敦打视频过来，然后那是一个其实是个 BBC， 然后他就问我，他刚起来，因为那个时间伦敦正好八个小时往后嘛，然后他就开始刚才就给我打视频。然后后来这个傻叉开始了，我接了，我当他面接了。傻叉开始说，这是谁呀、啊？
嗯，
然后我说我男朋友，
嗯，
然后后来他说，哎呦，你怎么找一男朋友在伦敦呢？这好远呐、啊，
嗯，
然后后来我说，那怎么了呢？他说你要不要考虑在中国再找一男朋友？
嗯，
然后我说你吗？他说哎，也不是不行。然后我说，后来那哥们儿说，他就问，他说你的男朋友有钱吗？我说我不需要他有钱，他有钱没钱都行。嗯、他说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后来这其实是我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嗯，
我说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的垃圾男人全上海满地都是，但是像他这样的男人灵魂闪着光，我说你这辈子可能都没见过一个。
你原话这么
说，原话
这么
说的。
然后呢，
然后说完我拿包我就走了。
哇，有点爽
啊。
嗯， 嗯，
对的，就我真觉得这人太恶心了，
真的非常过分、
嗯、
哇，我真的很想跟，就是如果不幸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并且被他唬住，就是比如说、
嗯、
哇这个人很厉害，或者是哇这个人什么去过很多个地方，然后哇事业有点成就，或者哎能带我赚钱什么的，
就是千万不要被唬住。
对，
都是表面的东西，
千万不要被唬住。这种人你真的冷静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因为现在还年轻嘛，但是你可能过个三五年你就会知道他这些东西真的不值一提。
不是，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他会滑雪，他会冲浪，
这假的。
他知道如何去比如说帮你在国外买房子、
嗯、
他知道如何在某些地方赚钱，你仔细问问没有一个他是真的、
嗯、
非常清晰的。他这些东西大概率都是从别人那儿或者是从网上听来，他觉得比如说滑雪他就是这样滑的、
嗯、
你不可能学双板的第一次黑道就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给你划劈叉了，
这真是不可能的。
不是，就是我，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蛮聪明的，就你网上搜一搜信息其实都能对上、
嗯、
你就仔细问一下他。
不是，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他给对方营造出一种我很厉害的模糊的光环。
嗯，
但是你可能在那个当下，并且这个人我必须要给一个 credit 给他，他非常会讲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点在于他不要脸、
就是、不要脸、
嗯、
心态稳，会讲故事。
对的，对的，
其实他这个里面的东西全是虚 的，
对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我们做播客做了四年的人，我都要给这个 credit 给他，他算是会讲故事的。
真的不要脸。
他是不是哲学系的？我相信他是哲学系的，并且他讲很多东西他的逻辑是闭环而且很清楚的、
哦、
这个人聪明一定是聪明的，但是没底线，低劣，也确实是低劣的。
这真的真的没有、
嗯、
没品。嗯
嗯，
没品，
而且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然后又可能在很蓬勃的阶段、
嗯、
也许赚了点钱，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可能或许是积累到了一第一桶金呢。
对，这个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就是真的很恶心、
嗯、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个人对这事儿的反应，其实我跟我很多朋友都讲了这个事情、
嗯、
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说，如我说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说我可能当场就给他一耳光。
嗯，
但其实这个事儿我特别不建议， 因为就像我说的，第一个、
啊、这么多人会直接动手吗？我觉得我不会。
你看那天在桌上，我们的朋友就是那天你一桌的，除了我们那个男生朋友说不动手，另外两个不都说动手吗？然后昨天晚上我的朋友们都说你就应该扇他一个耳光就走，但实际上理智的行为，我知道这个动作是很解气的，当时我也很想扇他耳光，但是理智的行为是你永远不要跟底线比你低的人比底线。
哦，这个点很重要。
你不知道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至少也是有你的微信，有一些你基础信息的人，你没有必要为了治这一个当下的气，然后让就是让底线比你低的人出来伤害到你。
我觉得我的点是，我的底线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也是很宝贵的，我不会因为他来去影响到我的底线和我自己的、
嗯嗯、对，
就你不值得呀。
嗯，
我为什么要为你浪费我的就
任力气
任何的精力呢？
对的，
因为我可能会更早走，就是我觉得他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
没有啊，现在就变成了三十分钟的节目了呀。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开始有那个好奇心的苗头出来之后，我真的就是在想我怎么 take the most use of this time。
就
所以我开始问他那些问题了，你知道吧，
就他离奇到一定的程度反而觉得很荒诞，
很荒诞，就是你说普通傻逼大家都遇上过，如此大的傻叉，这确实也不大好找的。
就是你有认真问过他是哪个公司的吗？做什么的？
我有问过，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跟你真的东西
还是
对呀、
哦、
对呀、啊啊
okay ，
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考证。
他可能刚刚给你讲的任何一个 tag 都不一定是真的，
有可能，有可能、嗯。但是如果他这一套话术讲的如此的熟悉，说明我可能是他讲了第200个女的了。
嗯，
而且他这么自信，一定说明之前是有成功的经历的。
嗯，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
不是个新手，
他绝对不是一个新手，
很熟练，
非常熟练，就是他想每一个环节想要给自己打造什么人设都是清清楚楚，而且你看他上来他都不费劲给我 small talk。
哦，这个很可怕，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就他很熟练，而且他很自信，
很自信，他知道每一个自己人设的切面要是什么，比如说我要打造我会运动、
oh、
我要打造我 effortless， 我要打造我聪明，我见过世面，我之前的女朋友也好，所以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不吃亏。
他这个简直到处都是漏洞，除了漏洞啥都没有的故事竟然还这么自信。
对的，就很可怕，非常自信。对的，而且你看他都不费劲跟我 small talk， 上来十分钟开始就直接把自己的目的甩在桌上了。我就在我的，其实我后来在想，如果我不是这么早直接把他那个目的给丢回去了，他后面还会干什么？其实我非常好奇的，因为等于说他帮我这个 offer 丢出来，我大概马上反手我就给他丢回去了嘛，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一些 conversation，他才能敞开来跟我讲很多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会有一些更荒谬的，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放在节目上讲，待会儿关麦我可以跟你说。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 dating app 就是那种陌生人之间的社交，
对，
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的。
就虽然说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很好的和很开心的体验，但是确实他的不确定性太高了。
对，
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出去社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第一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你不要就是全部相信对方讲的话，
要有甄别能力。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如果你觉得让你不舒服了，真的就及早抽身。
对的，就是你站起来走这个事情是完全 OK 的，因为他也就是一个陌生人、嗯、就是你也不用去回避好像你走了感觉这个场子怎么样了，完全不用。
哎，对，这个点也很重要。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好意思，
嗯，
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啊好尴尬呀，我是不是让对方下不来了，但我也不舒服那种，就还是得走，就不要管场面怎么样，难看就难看、
嗯，
是他让这个场面难
看。对的，这个其实完全不需要，就是你不用为他的行为 being responsible、okay?
对的，对的。
而且就前两天就说到那个英国的朋友，就之前我跟丸子还在分享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他让我在节目上讲一下。说到这英国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前两天他在跟我 share 一个事情，然后我其实是当做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跟丸子在讲的，然后丸子当时在里面听到了内容点，然后
就做主播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真是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英国其实最近非常冷，差不多都在-2到-5度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是这个，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做 consulting 的，然后他每天就是在家工作，因为他们这种 consulting project 之间时间会相对比较灵活一些。有一天早上他出去超市买东西，
嗯，
然后回来的路上呢，在这个街上，其实因为英国有一些街道还是比较窄的嘛，然后有一个老奶奶，她也不是老奶奶嘛，大概就是我们妈妈阿姨这一辈，会比我们妈妈年纪稍微长一丢丢的那种 那种长辈，
那也不是老奶奶了。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妈妈的姐姐
阿 姨,
阿姨
了，
对、
嗯、
这种角色，然后把那个车开在路边，相当于是一半把这个路给挡住了，然后那个阿姨就在那边不知道在倒腾些什么东西，然后好像她的这个车后面还有一些尾气啊，也不知道是车出问题了还是说她要忙她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把这个路堵住了。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其实是非常着急的，当时因为她要回去开一个会，
嗯，
但是这个会马上就要迟到了，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这个事情是说什么呢，他说我就希望我没有不是一个这样的好人，我就应该冲上去跟这个阿姨说你移移你的车，他说你把车挡住了，然后这样我可以直接开回去就开会了。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嗯哼，
他说因为他觉得这个阿姨当时是处在一个自己很慌乱的一个场景当中，然后他觉得如果他这个时候冲上去对人家就是这样去讲的话，好像还去给人家增添麻烦的话，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嗯，
然后我说但是你确实有会呀，你是 in a hurry 呀，你是赶着，你是着急的呀。
嗯，
他说如果我上去我觉得我是个 asshole。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接了他一句，我说 then be an asshole。
嗯，
就是为什么人永远要这么当绅士呢？
我觉得你控那句话特别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灵感，就是 then be an asshole。
be an asshole， 我觉得人不可能永远都是绅士的。
你看前面那个大傻叉。
对，所以如果你面对 asshole 你还不当绅士， 你就是 asshole 的绅士，更傻了，不是吗？
不是，
你看如果你当 asshole 的 asshole 负负得正，你这个事儿你就正了，你当 asshole 的绅士你这个事儿就是负的，是不是这么理解？
你数学学得好，
对吧？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其实对很多 traditional 的英国人来说，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不会说直接冲上去正面的去对，因为他们对于 decency 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我说那你们英国人怎么做呢？他说就是自己气得要死，然后回家 talk shit about it。
就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就这种事如果是你，你就会上前说，是不是？
我会上前说，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不是上前说I'm gonna kill you。
嗯，
你不是说我今天要把你这个阿姨怎么样，要干死你还是怎么样，我只是让你移车而已。
嗯，
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嗯，
因为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 being responsible。
嗯，
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就说，他说他觉得哦，我说他要为自己的行为 being responsible， 那这样下一次他就会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不觉得人真的会 learn。 他不觉得人真的会 take 这个 lesson。
嗯，
我说那下一次那你就让他不 take， 下一次还是会有人冲上去跟他讲你要把车移掉，就是你讲到后面总有一天他是听的，但是如果你们所有人都不说的话，永远就是那个其实是对的人在受气。
就是在公共场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让给你制造了不便，你要不要就是出面去阻止，或者是维持，就是
维持这个秩序。
对，
我觉得因为他是确实是耽误到他了，他后面这个结果就是他的会被 cancel 了，因为他迟到了。
OK，
对，我说你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必要呢？然后后来我们总结这个事情的 conclusion 就是美国的太阳比英国的大，所以就是英国人相对来说会更加收着一点。
嗯，就会更加注重体面，想要回避冲突吧，我觉得。
对，反正最后这个结论肯定是开玩笑了，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是对的事情你就 be vocal about it， 你就上去直接说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事情是 asshole 那就 asshole。
哎，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也会绕道走，就是我不想要去跟别人沟通这件事，我觉得好麻烦。
他没道可以绕，这个就是他的必经之路，
那我就会走掉，就我会放弃。
你没法放弃，但是他其实相当于跟你做了一个选择，
哎，
就放弃了呀。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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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后面的 consequence 是他自己的呀。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可能会你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太阳能去跟一个陌生的人去协调一件这样子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的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就是 deep down 就这个事情如果你做了同一个选择是什么东西 trigger 你了，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就是不想当坏人。
不想当坏人 OK。
而且这个坏还不是实质意义的坏，因为你其实告诉他去移车我不觉得这个是坏人，但它是一种世俗层面的不体面
啊，就是因为你仿佛是没有非常的包容和礼让别人的感觉。
对， 对，
你好像在很就是很攻击性的感觉，你展示出来了一种 要求和进攻感。
对对 对,、
哦、
对，是这个。
哎，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好像传统的人会更加倾向于表现的没有需求。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大家交友，哎，经常会出现一个场景，就是大家说，哎，你们有什么想法呀，你们有什么意见啊，然后大家说我都可以、
嗯、
我都可以、
嗯、
我没有意见、
嗯、
但你说他就是到最后就没有人提意见，
然后其实每个人的意见都在肚子里，
对、
哦、
就没有人说出你那个需求、
嗯、
然后呢我前阵子也是，我们有个校友聚会，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发起人就问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来大家说啊我都可以都可以，然后就我其实我有我想吃的，然后我就说了，然后每次他一问我就答，我就是你们住在哪呀，要订哪里的，我觉得你们讲出需求和主张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嘛。
嗯 嗯,
嗯，就还好吧，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活得太压抑，因为你想要什么想争取什么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对呀，
对的，这是人非常本质的需求。
哦，但是在职场上这个事情会我觉得会更敏感一点。
哦，当然这个不适合于职场。
对、
嗯、
尤其是如果有某一种前文化，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大家都没有讲出口的文化，是大家都保持低调、
嗯、
然后尤其是你的前辈或者是你的上司都保持低调，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底下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开口。
对, 对，
他没有办法去讲我想要怎么样，因为你的抬头的、
嗯、没有被支持。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不太舒服，让人
对, 对
你没有一个自由生长的职场环境。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在一开始选职场的时候他会去选自己职场想要的职场环境的大类、
嗯、
比如说你自己如果是一个更加张扬的人你可能会选外企、
哦、
然后你是一个更加收拾的人你可能会选国央企、
哦、
啊，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大文化的融合的问题。
有的有 的,
对的，
然后部门的文化和团队的氛围和你的顶头上司确实是都非常在氛围建设上是很重要很影响的一个环节、
嗯嗯、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还是真的我更喜欢那种鼓励大家提需求的人。
嗯, 嗯，那谁都喜欢，但是你要知道需求多了就不好管理，那谁的需求是需求呢？
那倒也是，
对吧、
嗯、
你从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你也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职场是职场，生活是生活，就大家在职场上没有办法好像是你一直要遵循自己的很多意思，
嗯，
但是你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吧。
哦，但是你说到这个我补充一点，就职场上面我前年就看那个哈佛商业评论最新一期嘛，他不是讲一个心流领导力、
嗯、
然后他其实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上，他是鼓励管理者让大家提需求的、
嗯、
因为他说其实很多员工大家现在都发现职场卷不动了、
嗯、
然后职场是没有活力的。哦，不是，那一期不是讲心流领导力，
不是这个，
它是另外一篇文章，但是是那本书
啊、
嗯。然后那本书里面好像是马化腾还是谁，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让行的人上场。
嗯，
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一个更加积极和向上的职场环境和氛围，在这个氛围里面就是大家的你是要主动站出来有那个主张的，
嗯，
然后不能让职场环境变成习得性无助。
嗯，
他说其实现在大环境的职场有一种因为反正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然后或者说你被打压各种，你会有一种我什么都干不了的习得性无助、
嗯、
因为习得性无助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嗯、
更适用于心理和情感层面。
是、嗯、
但我前几天在那个职场上也看到了这个词，它其实就是讲因为你长期不太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他说其实很多领导层都有这个习得性无助。
领导层有习得性无助，
领导层、
嗯、
因为他说好像大家都觉得领导层应该是有权力然后能创造业绩的，但是其实可能只有很低的比例的领导层是很有活力的、
嗯、
然后很多中层都是习得性无助的。那其实因为中层它是上下的嘛，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说其实是鼓励大家所有人都去建立一个更加向上的积极的环境的。
嗯， 但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理想化的，就是 ideal 里一个好的管理的架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嗯、
但是你实际上你问马化腾他自己的公司的员工，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哎、
你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
是的是 的,
对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他会很缓慢的朝那个方向走，因为、
嗯、
因为有一些公司它的口号正确性就不是这样的。
对、
嗯、
对，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你知道这个是对个人生命力生长是好的，你没有办法运用在职场，你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
对，而且你就不会内耗批评自己。
对，
因为我想起来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主张或者活力而被压制。
嗯，
就他们会觉得那样好像是不对的。
嗯，
因为当你的环境的权威跟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内耗。
对，
你一方面你达不成你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你还自责。
嗯啊、嗯，对。哎，如果这个时候他，我教大家一招，如果这个时候领导，我们用打引号的 PUA 你啊，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说给你听。其实我觉得你要重新去想一想，就是你自己在这个里面的位置，你自己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向自己交代。
嗯，
如果你确实是没有做好，领导说的是对的，那你就确实是要改进了。
嗯，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每一个东西都做到位了，你可以跟自己交代，那这个事情不用再想，可以直接过掉。
嗯
嗯，
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职场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
对
对，
嗯，
我记得前段时间小红书上有起了一阵风，叫做离职博主，因为那个时候香港的整个金融环境是特别差的嘛，
嗯，
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大的投行就疯狂的 lay off， 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员工给解雇掉。
嗯，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非常的自责，他就会觉得哦，那为什么今天被解雇的是我而不是他，那我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好，我明明 profile 这么好，我常青藤毕业，然后每年在这里帮你们赚了这么多钱，但是别的 team 他好像业绩没有我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 team 没有动。所以当时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推送，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就说大环境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其实会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非常之多，
嗯，
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原因跟你的能力是有强相关的。
哦，
不一定，
真不一定。
然后后面就会有那种离职博主，他为什么叫离职博主，就是他后面会出来更新说如果我被 laid off 了，我后面的人生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你会看到有一些他开拓了自己的比如说自媒体啊，因为你想优秀的人，
嗯，
其实你在每一个行业你都能做得很优秀。
嗯，
你能把投行做得很好，你就能把自媒体做得很好。
嗯，
然后他你看到他开始去什么周游世界啊，有的人开始去摄影啊，然后还有一些他就是开场正常的去找工作。
嗯，
你就会发现真正自己有实力的人很快就能够回到正轨。
哦，
所以大家如果因为我知道现在整个环境的原因，包括有很多人也面临着一些调整嘛，如果真的这个事情落到你头上，千万不要心灰意冷，
也不要太过自责，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包括你刚刚在说说那个投行，哎，为什么别人业绩没我好，然后把我给解雇了。
嗯，
你可能甚至会多想，哎，是不是我平时跟哪个领导没有走动，然后我跟谁关系不好，你可能会想特别多。
不用想。
对，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投行里面的人被解雇，其实跟团队上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这个你不一定是直指你的能力的，但
是的
所以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
没错，
哦，
没错。
哦，
然后这个我前几天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在开导我这件事情。就我之前跟他说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说我发现我总是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如果没跟别人谈成，我就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嗯，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说什么你长得怎么样，你才华怎么样，或者你工作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推得太快了，
嗯，
啊，然后是不是我没把握好节奏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朋友跟你说了一样的话，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多少事情，
嗯，
他生活里发生多少事情，有多少事情会影响他的 mindset。
对，
你就是他可能有他很多的 issue 需要去解决。
嗯，
他的人生课题有很多排不上这一号的。
嗯，
你不要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比重其实很小。
对，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包括职场啊，大家都要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影响的东西是很少的。
嗯，
我们能 做出决定和改变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
嗯、
所以对应着就是你不要太自责，因为你能影响的事情很少，所以如果发生一件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是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事情、嗯、对，包括在 dating 里面也是一样的，
非常正常，
对，就是所以就是接受所有的结果，就结果真的不重要，其实我确实是觉得过程比较重要，因为就像这个同行人，他如果过程做得好，做得好跟不好就是决定了他后面去干什么的，
嗯，
一个直接的导航，其实那个才是就是直接影响的因素，而不是这个结果、
嗯、是，
对，
而且我由的这个我想起来之前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节目里面祝福过别人得偿所愿，
有啊，
有 吧
去年就有啊，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口号是这样子，而且我也常就是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用这句话的，然后我直到前阵子我就意识到其实这句话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得偿所愿的意思就是你想要的你都拥有嘛，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你想要的很大一部分程度你是影响不了的，
嗯，
就它跟你都甚至没什么关系，
嗯，
所以其实得偿所愿它会加某种程度加重我们的执念，
嗯，
就你会更加关注，哎，我没有得偿所愿，哎，我这次想要的没有得到，所以我前阵子在想，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祝福可以改变成就是不是说祝你得偿所愿，而是祝你
啥都没有，
不是祝你真的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来了什么都接受，就是祝你有接受一切的能力。
哦，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嗯，
就是得偿所愿其实最早是去年的时候跨年我们当时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嘛，
嗯，
我先说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是因为那天我收到了一张卡片，
嗯，
然后那个卡片就是我那个朋友他给我写的，就是你祝你2023年得偿所愿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直接把这个词就给搬过来了，
嗯，
因为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其实你的 mindset 是 surrender， 就是有什么我接什么，把什么东西做好，是臣服。
对。
但是比如说对我或者是对我这个朋友，我们的 mindset 是 hope and miracle
啊，
就是我们需要那个能动力
去
追逐，
啊，
对的，就是我们的驱动力是有直指的地方的，
嗯嗯，
但是你们的驱动力可能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东西
啊，我知道了，
其实是这个差别。
我觉得就是可以多维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观点也好，我们提出来的想法也好，其实你只要都能去看见他们，其实他们是并行的。
对，
你一方面可以就是得偿所愿去努力，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接受和臣服意外。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矛盾，
没错。然后我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真的非常开心的状态，我感觉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但我每天出去都非常开心，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每天出去才特别开心
对，
真的
有可能，有可能，就我每天出去有一种我都在拿脸盆子出去接爱的感觉，就因为其实我原来是就是大家不老问我们那个 MBTI 吗，我以前是 I 人嘛，然后我后来变 E 了，但是 ENTP 其实也是 E 里面最不 E 的那一个品种。
哎，怎么大家都这么说，别人说 ENTJ 是 E 里面E 里面最不 E 的，是不是我在想 E 人内心都有一个想要 I 当 I 的冲动，然后大家就在疯狂努力争求那个位置，我要当那个最 I 的
对，但我原来确实我会觉得我对社交稍微有一点不太熟练，然后想要回避，然后包括其实昨天你邀请我去吃饭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也是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还回去化了个妆，
对对对，就我后来决定说我要去之后我就说我回去化个妆，但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想去，我要逃避这件事情，我要逃避认识我不认识的人，这是我的本能。然后呢，但是我就其实去昨天吃完饭又很开心，就我最近每次这种高频体验就是我去见朋友然后我去社交都变得特别特别开心，
嗯，
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我原来的想法是社交很消耗，就是会耗电，真的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觉得每天见人都很耗电，不管别人对我多好，不管别人有多么的给你启发也好，或者是跟你同频共振，你都在耗电，
嗯，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很强烈的体感，就是每次吃完饭真的都精神振奋，就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因为有新的东西进来嘛。
嗯，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跟自己的状态变化也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可能更打开了，然后我会不那么害怕去 跟大家交往了，然后会更真实更自在的去社交了，然后最近的状态真的就每天出门都在拿脸盆子接爱。
嗯，理解了。
嗯，所以希望把这种就是开心和喜悦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可以冬藏，然后遇到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就更加的有自信的去拒绝他们，离开他们。对，
我觉得 be an asshol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课。真的，就是你想想 asshole 的 gentleman 是 asshole， asshole 的 asshole 是 gentleman。 你想想吧，你要哪个结果？
太绕口令了。
负负得正，正负得负。
好的，
对吧？好吧，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了，也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的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了，拜拜，
希望你今天也开心，拜拜。